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反腐败十四年，权力定于一尊。点解中共军委就喺呢个时候急迫抛出26条铁规矩？更诡异嘅系，拱卫北京南大门嘅契仔深夜被免，黄牌部队被程序架空，甚至连干休所入边70-80岁嘅退休老军官都被动用公安大数据强行没收护照。中南海连自己人中的自己人都不放过，究竟在度恐惧乜嘢？当绝对忠诚变为全军的集体欺骗，八一大楼入边呢一场静静打响的荆棘暗战意味住乜嘢？5月27日，中共党媒新华社和中共军部同时发布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的通知。这份文件由教育、管理、监督三个维度出发，一共列出了7个方面，26条具体措施。中共军部在社论中将这26条称之为被军队高级将领立下的铁规矩，是军队加深政治整训、推动政治建军的重要措施。在中共的政治术语里面，所谓的政治整训和政治建军，它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这个就是要求全军的高级将领必须绝对忠诚于最高领导人。但是我们只要稍微具备一些政治常识，就会发现一个巨大的不合常理之处。我们知道，由2012年中共的18大到现在，对军队的反腐败整肃已经持续了足足14年。在这14年里面，大批的军老虎被判死缓，甚至连20大过后的现役上将都几乎被清洗了一整轮。既然军队已经经过了这么多次的大清洗，权力早已经达到了所谓的定于一尊，为什么到了2026年的今日，中央军委还要这么迫切、这么大张旗鼓地抛出26条铁规矩来规定高级干部？这个就刚刚讲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10几年来不间断的反腐败打虎，不单止没有换来高级将领的真心归顺，相反，最高层对军队的怀疑和不信任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燃点。就在这份26条铁规矩颁布令的同一日，中央军委委员军纪委书记张声文在北京召开了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的活动。根据新华社的官方报道，张声文在会上调子拉到极高，强调要以崭新的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但是仔细观察当日出席会议的人员名单，就会发现坐在台下的不是握有实权的各战区主要官员，亦都不是各集团军的司令员，而是一班专职纪律检查、翻看档案、查抄物资材料的干部。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这一场表面上的强军思想专题学习，根本不是一场思想学习会，而是一场针对军队高级将领的政治审查大会。北京高层正在动用军纪委的监督，进入一场重新甄选边个先至是隐藏的两面人的危险阶段。八一大楼入面吹出的这一股5月狂风，揭开的正是整个体制内部绝对忠诚的彻底破产。这样为什么立了这么多的铁规矩，讲了无数次没有铁标签王的狠话，但就依然换不到军队的忠诚？海外资深政经评论人士黄友群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体制最大的漏洞在于所有的反腐败机构和规矩都在党的领导下运作，全部都没有解决由哪个按什么程序怎样先有效来监督最高领导人的根本问题。黄友群引用了两个历史档案，一个是1979年文革结束后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敏回到北京，第一问就是谁来监督毛泽东。到了1992年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亦都对《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坦言，如果党的第一把手本身就腐败了，那应该由哪个来管？现在文革结束已经50年了，这个根本性的制度问题依然解决不到。当最高领导人超越一切道德与法律底线，追求个人极权的时候，就会对下面的层层一把手起了有样学样的示范效应，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个人话事。它的结果就是所有的铁规矩在现实运作中都变成了泥规矩和烂规矩。这种制度的死结影射到具体的现实中，就演变成军中极其惨烈的政治清洗。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具体的案例，这个也是令北京高层颜面扫地，到现在在军中心理防线引发连锁崩溃的核心事件，就是何卫东的落马。我们知道何卫东曾经是由驻福建第31集团军走出来的将领，曾经任东部战区司令员，因为组织过几次对台军事演习，深得最高层的赏识，被认定是统领几百万大军的奇才。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上，发生了中共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一幕。何卫东当时既不是二十大代表，亦不是中央委员，甚至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但就被最高领导人以个人意志一口气连升三级，直接跨过所有台阶，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一步登天，成为全军的第三号人物。可以说何卫东的整条政治生命都是最高层凭住个人权力夹硬掹起来的。按照常理，何卫东应该表现出毫无保留的绝对忠诚。不过去年三月，何卫东在出席完全国人大会议的当日，就被军纪委的人当场带走。这一记掌掴打到中南海痛了，官方夹硬忍了足足7个多月，直到去年十月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才由国防部发言人对外宣布，何卫东、苗华等九名上将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移送军事检察机关起诉。之后，中共军部发表社论，公开痛斥何卫东、苗华等人忠诚失节，严重破坏了军委主席负责制。由逻辑上推演，当全军将领看到连最高层破格提拔的心腹第一人都是大贪官时，心里的防线必然崩溃。正所谓利之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最高层选人不当，用人不对，但就从来都不承担政治责任，这种心理崩溃将直接导致军队政治生态全面滑向伪忠诚。资深政治评论人士微普在更早的一篇针对空军前政委田修斯落马的评论中，就曾经深刻剖析过这种现象。田修斯在2016年被查之前，曾经道貌岸然地在求是和军报上大谈特谈军队政治生态建设，提出了著名的15个没有，要求不跑官摇官，不当两面人。结果呢，私底下他自己用了5000万人民币向各伯雄买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伪两面派。由2016年的田修斯到2025年的何卫东，十年过去了，这种台上嗌口号、台下收利是的伪忠诚生态不单止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猖獗。数据是最不会骗人的，在习近平执政的前两个任期中，查办的现役上将只有房峰辉、张扬两人，其余6个人是退役。不过由二十大到现在短短3年多时间里面，公开和内部流传被查办的上将名单就高达26人，包括张友侠、李尚福、魏凤和等军方核心巨头。二十大结束时，现役上将有40多人，到了今年五月，除去几名刚刚晋升的新人，当年的现役老上将竟然只是剩低军纪委书记张星文一人。这种近乎灭绝式的清洗速度根本不是正常的反腐败，而是高层政治内斗高度白热化的外在体现。 当军队的高级将领发现自己随时可能成为政治绞肉机入面的制品时，他们对最高层的依附就彻底变成了敷衍和欺骗。在军中普遍的伪忠诚生态下，2026年5月底，北京南大门爆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暗战。保定是红安新区的外围政治屏障，更加是拱卫北京南大门的战略锁匙。王牌部队第82集团军就长期驻扎在这里。5月26号，河北日报深夜突然间发布了人事任免报告，赵文峰接任中共保定市市委书记，党小龙被罢免职务，官方连一句官场客套说话另有任用都没给，这个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被直接切断。值得注意的是，党小龙是陕西富平人，在今日的中共政治生态里面，陕西富平四个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血缘政治、乡党政治和绝对忠诚。这个级别的乡党被称为是政治上的契仔，属于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和乡信任链，所以被安插在保定这个战略要地。而接替他的赵文峰，他的黄金上升期和李克强执掌国务院的十年高度重合，是典型的务实技术官僚，带有浓厚的克强旧下属的烙印。在军权高度敏感的时刻，一个不属于习家军体系的官僚空降北京南大门，将核心乡党漏夜调离。有观点认为，这个表明北京外围的政治控制权正在静静进行一场反向的重新洗牌。更加诡异的是，5月27号中共军部在显眼的位置报道，第82集团军某旅全面推行敏感事项全流程公开制度。第82集团军的前身是核心御林军第38军。报道称，无论是基层军官提拔、士官晋选，定是经费拨款、工程项目，全部要在风气监督员注视下当场唱票、当场查封，全程录像，数据直接直传军委纪检终端。这个看来似是廉政的宣传，实质是为私人山头政治做绝育手术。过去个人集权是军中的统治术，靠的就是随意提拔自己人，这就形成私人政治资产。第82集团军现在强推程序透明化，直接切断了暗箱通道，旅长团长都无法私下送人情，最高层想要随意提拔亲信的私人忠诚链亦就失灵了。这个是一场针对军中私人山头的制度防御，意味着有些政治力量正在系统性地阻止军权向个人无限集中，试图将军队拉回集体领导的轨道。这种转变在舆论场上更加明显。5月28号中共军报头版评论员文章语气反常降温，整篇几乎没有出现过去常见的绝对忠诚或军委主席负责制，相反加强党委集体领导，这个政治词汇重新回归。与此同时，中共军媒高层宣传中共炮兵之父祖克里，赞美他当年怎样主动放弃军委副总参谋长的高位，甘愿去做一个炮兵学校校长。在中共指桑骂槐的政治传统里面，这种宣传背后的政治暗示已经呼之欲出，不要再乱斩权位了，主动退一步或者终能够保留体面，如果继续硬撑，下场可能更加惨烈。在这个权力交接高度敏感的时刻，中共官方媒体突然间将祖克里这个历史人物搬出来，潜台词非常直白，不要再乱斩权位了，学下历史的前辈，主动退一步或者还能够保留最后的体面和尊严，如果继续硬撑，下场可能比退休的惨烈得多。这种高层权斗所引发的政治恐慌，不是只是停留在八一大楼和京畿重镇的指挥部里面，已经全面蔓延到基层，甚至波及到那些已经远离权力核心的退休老军官身上。 据海外媒体《人民报》独家爆料，5月25号，某地负责管理军队离退休干部的部门秘密下发内部通知，对所有已经退休的军队老干部展开因私出入境证件全面收缴行动。过去被收缴护照的大多数是受握实权的在职官员，而这一次强行收缴的对象是退了休甚至已经70-80岁的老军官。这个证明中南海连对这班自己人中的自己人都彻底失去了最基本的政治信任。之前彭博社报道指，过去一年有高达1兆美元的资本逃脱中国，证监每日都重权整肃跨境证券经纪，体制内精英深知大船将沉，都在为自己和家族留后路。为了封死老军官用脚投票的可能性，官方动用了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移民局12367大数据总伺服器，要求所有退休老干部必须人面识别登入，将个人证件查询结果完整截图上报被查。通知设计了三个极其严苛的方案。第一，证件在有效日期内的必须上缴护照文件正本，进行数码与实物的双重对齐。第二，推说护照不见的必须将网页列印出来，用钢笔亲笔手写确认遗失的声明，并签名归入政治档案。未来一旦发现私藏护照出境，直接进行刑事追责。第三，确实没有办过护照的，亦都必须列印空白页面手写签名或签署同一印制的没有有效因私出国签证承诺书，同时通知划定红线，司级及以上高级退休军官强制上缴，团级及以下基层退休人员用政治压力逼他自愿上缴。评论人士李旭分析指出，中南海对退休老军官痛下杀手，藏住三个政治动机。第一，害怕高级知情人士在海外宣布海外起义，公开爆料权斗黑幕与军事机密。第二，消灭台面上嗌口号，台下办护照，准备随时用脚投票的体制内两面人。第三，将老军官卡在国内做人质，与海外定居的子女形成完美的人质回圈循环，实施新型政治连坐，以此维持统治结构的稳定。当我们将这些所有的线索连在一起，一幅关于中共军队内部权力危机的立体图景就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表面上，中共抛出了雷霆万钧的26条铁规矩，试图以绝对的权威重新掌管军队，但事实上，军队的基层和反对势力正是通过保定换将，透过第82集团军的程式透明化，进行一场无声但又致命的制度反击，将个人军权关入集体领导的笼入面，而在大后方的干休所入面，体制对自己人彻骨的不信任正演变成没收护照、政治连坐的恐慌闹剧。这场暗战最讽刺亦都最荒谬的地方在于，一个自称拥有几百万大军、拥有现代化导弹和核武器的庞大政权，它的核心防线就建立在对大数据微信小程式的依赖上，建立在威逼70-80岁老军官手写保证书的恐惧上。当体制将每一个人，包括在职副主席和退休老臣子，都当成潜在的背叛者加以防范时，这个体制的政治信任和向心力就已经在事实上彻底破产了。中共自建政以来从未解决过最高权力怎样有效监督的死结，只要极权体制的本质不变，任何铁规矩最终都会在现实的利益与恐惧面前崩溃，最终变成军队历史上那个无法摆脱的黑色幽默。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一直压到当兵的，下级压上级，一级压一级，一直压到军委主席。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横。 多谢你的陪伴和侍候，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